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来到节目中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其实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可以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杨良楚牧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或是在你还没有信主以前，你有没有认识其他基督徒跟你讲福音的经验呢？然而你对这些人的印象，在私底下他们的表现是好的吗？这些人会不会影响到你对这个信仰的观感呢？杨牧师在小时候其实就有人向他传福音，但是他身边的基督徒其实并没有很惹他开心。在他的生命历经了上帝的呼召之后，他又是怎么样子决定要向这位耶稣基督说我愿意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杨良楚牧师他的生命故事。杨牧师您好。
卢卡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杨牧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小时候是生长于哪里，然后是一个怎样的家庭环境？
我是生长在台北市，我的爸爸是民国36年从上海来到台湾，所以他的公司一起来到台湾。我妈妈是台湾人，所以我们家就是算是一个人家台湾话叫做偶尔罕及的家庭。我们的家庭因为我爸爸家道中落，他来台湾以后他们的公司就解散了，以后我们家是靠做小生意。然后妈妈在台湾电力公司上班，所以他们两个人来共同来照顾我们的家庭。我在家里面我是长子，我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我们家基本上是一个就算是不是一个有钱人的家庭。我从小因为妈妈要上班，所以我是由我的阿嬷，就是我的阿嬷外婆来带我。那我阿嬷是一个就是拜拜的
民间信仰的。
对，民间信仰的。他从小也常常会带着我去庙里面就去拜拜。那我父亲因为是外省人，虽然他没有拜什么，但是基本上他也并不是来信仰基督的。所以我们这个父母两边的原生家庭都让我就是从小就是生活在一个比较拜拜的一个家庭的环境。虽然小时候有机会去我们家附近的圣诞节去参加一些活动，教会参加一些活动，但是基督信仰对我来讲还是蛮遥远的。 那我从小功课也不太好也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然后我在国中的阶段当中就跟了我们的一些的同学狐群狗党就去打撞球，所以功课就一塌糊涂，所以我当年就没有考上高中，所以后来我就辍学了一年，后来我爸爸就觉得我这个人实在不应该如此啊，就送我去补习班重考。
嗯，
那所以我好不容易在第二年我考上了就是公立的高职所以就有机会能够去念书。
在这边我想问一下杨牧师哦，就是您刚刚讲了很多，包括你小时候的家庭背景啊，或者说整个家庭的信仰状况以及你的功课，这些您都描述了，可不可以告诉听众朋友，就是在这些前提之下，您的本人是一个怎样个性的人，您的性格是开朗的，是活泼的，或是一个随和的呢？
我基本上是一个随风逐流的人
啊，
也就是没有什么想法。如果别人找我去做这个，我就去做这个啊；找我去做那个，就做那个。那因为我是国中第一届的学生，我刚刚好非常幸运，免试就升到国中，要不然我根本考不上是初中的然后我们的班级就不是好班，所以我们那个班上也是牛鬼蛇神，什么样都有，混帮派的啊什么东西，所以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就让我自己就觉得好像反正上课也听不太懂，然后功课也赶不上，所以就随着很多的同学就到处去玩。我虽然不是什么坏小孩，但是我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就是随波逐流的人，然后就是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然后所以是一个常常在迷惘当中的人。所以我其实就是也许有一些人也是跟我差不多就是觉得好像就生活就无所谓，反正就是过一天算一天这样子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杨牧师，刚刚您也讲到了您的父亲是在台湾就开始做一个小小的生意，
对，
然后母亲得去电力公司上班，
是，
虽然爸妈在那个时候就等于说是要把你交付给阿嬷来带
是，
但能不能讲讲就是家庭教育对你的影响？爸妈是严格的吗？或者是阿嬷对你是怎么样子的教育呢？
我的父亲是就是因为他是从大陆来，他就很年轻就来到当中，所以他严格上也不太懂得怎么当爸爸。那我妈妈人很好，就是觉得家里的很多的都是靠我的妈妈来维系所以其实就是我们的父母，我的父母给我的就是一个比较放任。
嗯，
然后但是呢，我爸爸因为有一个毛病，就是他会喝酒。
嗯，
但喝完酒以后就会乱性。
嗯，
所以常常我们如果他在他情绪不好的时候就会挨揍就是常常让我常常觉得就是家里并不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也就常常会去跑到外面去，所以同学只要一邀我就跟着他们去走所以我那时候才说国中都跑去打撞球，根本就没有在读书。
嗯，所以这其实有可能也是对当时爸爸可能酗酒后会带来的这些负面的情形的一个逃避咯。
是没有错这个也可能是我一个心理的一个很大的挣扎。虽然我们在传统的观念当中觉得就是要好像孝敬父母可是因为爸爸管教孩子的方式让我也有一些的阴影所以也导致我有一些性格上面常常觉得就是必须要好强必须要勇敢然后必须要男儿有泪不轻弹就是这样子一种观念这后来也影响我的一些的性格是。
那考上了工农之后有怎样改变了这个杨牧师您的性格吗？
是 性格的部分当中其实是还有在持续当中，但是因为我去了那个公立高职，他们跟我们说我们的成绩好的可以保送到参加保送甄试，可以保送到大学去。虽然我们走的是高职的系统，可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就让我觉得燃起了一点希望。
嗯，
所以我到高职去以后，我就觉得我要
努力一些，
对，要用功这样子。就是也经过了那个师学一年当中，让我从觉得我要努力，所以我去了松山工农以后，就觉得比较用功，然后就在班上成绩也都很好，然后我又参加了学校的乐队，所以在学校当中变成是一个
相对比较知名的一个同学，这样
就变成一个就是一个好学生啊，又是对学校有贡献的所以这个是我在我高中阶段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那我想问一下杨牧师，你刚刚有讲说，就是其实年轻的时候，你就有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下，然后可能是外国人来台湾设立的教堂，您就有去参加过圣诞节的活动。那个时候你参加圣诞节的活动是怎么样的印象？然后对于基督教在你心中，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呢？
我觉得那个小时候的印象只是觉得教堂还很好嘛，好像有一个很温馨的气氛。但是因为我有一个经验，就是因为我们班上，我高中的班上有一个同学，他是自称他就是基督徒但是他就常常就调皮捣蛋然后又就是表现的并不是那么好，然后他又常常在我们的抽屉里面就会放一些福音单张来表达他的信仰。我那时候常常觉得说，如果基督教像他这个样子我都不要信，我就不要信，因为我觉得我比他好因为我觉得我比他优秀，我比他也好，看他这样子的外在的表现。所以事实上是对基督信仰并不是我是那么接受的，反而其实有一些的排斥有一些的反感这样。
我想问杨牧师，当时你还记得那位同学他是做了哪些事情，你说调皮捣蛋，然后让你觉得心里有所保留呢？
是因为我那时候当这个学艺股长这个同学呢很会画画，他就来班上画画，但是他画画画完以后，他做了差不多了以后，他那一天心情不爽，就拿手拿了颜料，就来那个在我们那个做好的壁报上面就开始涂在那个上面去，然后最后呢，他说我可以改，然后把他本来是画一个山水的，结果画成一个火山爆发，所以让我们本来可以得名的，就那一次就没有得名所以我心里就其实觉得
耿耿于怀
觉得这个你干什么这样子？你显示你好像很厉害，但是你却造成的结果是让我们班上没有办法得到这个荣誉所以那种心里会觉得我没有那么认同他这样子的一些的表现了
所以对于一个高中生而言，其实就算小时候对于圣诞节的这个聚会是有印象的，然后也觉得教会可能是个温馨的场合，但是对于基督徒在你身边最靠近的一个呈现，其实却是一个负面的角色这样子。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在上一段讲到了杨良楚牧师，他在念高职的时候，其实因为同学的坏表现，可能是调皮捣蛋，让他对于基督徒这个群体，甚至是对这个宗教信仰有非常不好的印象。 那然而他后面对于这个信仰又怎么样子改观了，甚至他最后成为一名牧师。我想先问杨牧师，你除了这位同学之外，你后续还有再怎样跟基督教有接触有联系吗？
是有，后来因为我参加了活动，后来又认识一个笔友，以前有所谓的笔友，就写信联系的。他是一个刚刚信耶稣的基督徒，他就把他的一些的经历，他的经验就分享给我，我就觉得很奇怪啊，那也觉得很有兴趣。其实严格说起来啊，我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有一个心理的挣扎。
嗯，
那个挣扎就是我有那时候高中开始我就变成比较认真读书，我有去读了一些的书。我读的那是什么样的书？就是存在主义的书，就很有兴趣。那他们都提出了就是我们现代人的苦闷啊，痛苦的一些的缘由啊，然后并且要提出一些他们的一些的观点。我非常喜欢他们的这些的一些的表述，但是我内心当中还是有很大的挣扎。我的挣扎是，虽然好像人生很痛苦，可是我常常不知道那个解决的方式是什么。
嗯，
而且那时候我在高二的暑假当中，因为我就高三就要考试，所以我心里其实也有压力，因为只有考一次就要决定你能不能考上，所以我心里其实有蛮大的挣扎。加上那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跟我父亲的关系也没有很好，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的口角争执啊，所以我心中其实我内在是很苦闷的，
嗯，
就是很挣扎很痛苦，但是找不到解答。不管说是这个笔友给我的一些的，但是我也没有完全的相信。其实真的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是一个我要升高三的那一年的一个暑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读书读得很闷，我就出去外面逛逛，然后刚好我经过我们家附近有一个教会，
嗯，
刚好他们散场，
嗯，
就是结束聚会就在门口，哎，我就在那边看看他们在他们广告上面的一些的上面的一些的内容，哎，就有一个人注意到我，他就问我说，哎，你对这个有兴趣啊，就跟我来聊一聊。他说我们这里有开一个这种啊，对这个信仰有了解的，
好奇心啊，
哎，对对对的的，你要不要来参加看看？他就邀请我，他就主动邀请我，所以说这个也很奇妙的。后来我也觉得就是好吧，我就去试试看，然后我就去参加了这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一个查考圣经的一个聚会。
在您读高职的时候，有一个笔友他跟您通信，然后他告诉你说他信耶稣的过程。你还记得这位笔友他跟你讲了哪些描述吗？
他就是说他去信耶稣，然后他去了教会，他觉得很快乐很开心，嗯，然后他可以唱歌，他可以有一些的好像他觉得在他的内心当中带给他很大的一个喜乐啊，就是他很开心能够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团体了。
所以说这位笔友透过这些外在的改变，其实引发了当时刚刚杨牧师说这个作为一个苦闷的高职生的这个羡慕之情这样。然后你因为羡慕说，诶，竟然有人可能本来是苦闷的，但是他透过一个宗教信仰他可以变得开朗起来活泼起来，这引发了你对这个信仰的兴趣。当你进去了这个团体之后，查考研究这个信仰的这个过程，你听到了哪些事情呢？
是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啊，就是那时候的感觉。我其实参加这个查经班我也没有信，
嗯，
因为我觉得我的问题很多。那我常常是跟这个带领，他当时候带领的是一个神学院的神学生，年轻的神学生，嗯，然后我常常挑战他。
你都问哪些问题呢？
我都问，例如说 我说我们中国人这么苦，为什么耶稣不生在中国呢？啊，我问他说，为什么这个创世纪，这个为什么人是生物课本教的这样，那你们为什么要说是人是上帝创造的等等等等，很多我问了很多大问题，而且有一些是历史性的问题啦，或者是一些我认为我很难接受信仰的，就是基督信仰的一些的观点啦。但是呢，这个神学生呢，他有一个特点，哇，这一点特点呢，我也觉得让我很佩服，就是他好像辩不赢我，因为我很会跟他抬杠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讲说圣经说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诶，很特别哦，你不要以为说他说的圣经，其实我有听进去，我有听进去，人是怎么样啊，人是有罪的啊，等等等等等等，这些虽然我没有接受，但是我有听进去他所说的这个圣经的话。
而且并没有因为他回答不出来你就再也不参加了，
没有，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这样子一个思辨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反而让我的问题呢，我自己也能够澄清，然后也听到有一些不同的一种看法啊，那我也觉得很感动，就是心里就觉得愿意接受。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后来因为他们说教会有那个诗班，那因为我对音乐很有兴趣，我以前高中就是乐队的，所以我就去参加诗班，这个唱这个诗歌导师让我很开心，
所以其实你也体验到了笔友的这个形容说，
对对对，
可能在教会里面有唱诗歌让你很喜乐这件事。
对对对，真的，我觉得这个诗歌好像就是让我觉得心里面的很多的感情好像得以一个抒发，所以一方面我是参加他们查经班，一方面我也去加入那个诗班，我觉得这两个我就慢慢觉得好像这个内容呢让我就感兴趣了，就觉得好像他们说的是不是值得我去思考啊。其实我要讲一个我的那有一个历程，就是我在参加诗班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一次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很特别，他们不是说就是有一个人祷告，是大家要祷告，而且有一个安静的时间。那在这个安静的时间，在那里祷告当中，我竟然流眼泪了。其实我没有讲，我的信念是男儿有泪不轻弹，我是不哭的。我从来就是不哭的。我就觉得奇怪。我怎么会流眼泪？我对我自己的表现，我就觉得，我就想说，这个祷告一定不是只是在对好像那个空气讲话，一定有一个对象，一定有一个对象在那里，那让我就是有一个心里就会有一个感动，就会觉得很宁静，很平和，就是会觉得那个心里的好像某些的压力就没有了。很特别哦，真的，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所以我慢慢就觉得，原来祷告不是只是在对空气说话，好像是有一个对象在听这个祷告。
所以这可能也回应了我心中其实很想问杨牧师的问题哦，就是其实对于一个高职生而言，在音乐中得到快乐，也许你在其他的社团中也可以得到。然后我想这一群人在查经班里，他乐意听你说话，然后接受你提出的挑战，这可能是在家庭里面爸妈可能没有办法给你的，但是你在这边都得到了。但扣除掉这些以外，其实透过那一次祷告的经验，对你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你突然发现这些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事情。那我想问杨牧师，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你刚刚讲说这些其实都还趋于在体验的范畴哦，就是你体验到这些，但是今天你决定说好，我要相信这个信仰，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又是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呢？
是很幸运的，我在当年的高三的那个六月份，我就通过了保送甄试，我就考上了中兴大学。哇，这也是一个很特例，因为我们学校只有两个人考上，所以我就能够进入到中兴大学去就学。其实有另外一个特殊的经历是发生在我去暑假，那时候刚考上大学的要去成功岭接受这个暑训，六周的暑训。那我其实刚刚才接触信仰不久，我其实对圣经啊什么内容我通通不知道，我就去了成功岭。成功岭的时候我们要上那个游泳课，这个游泳课很特别，我们是分组的，叫 A 组 B 组 C 组。A 组是可以游500公尺，B 组是游100公尺， C 组就是玩水组。那我就是那个玩水组的。那玩水组。那这个我们就在泡在那个游泳池当中去。当时候就有一个同学来问我说，哎，你游泳的技术怎么样？我就说我很烂的，我游得很烂。在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同时去问了在那个游泳池岸上的教官这个问题，结果那个教官就以为是我在说他，说他游泳游得很烂，他就立刻很凶了，就把我从那个游泳池起来站起来，你说什么东西，你怎么样，就开始骂我。然后我心里就觉得想要跟他辩，因为我的确不是在说他，当时但他就指着我鼻子一直臭骂啊。那时候我突然啊，在我脑海当中有一个像闪电，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像闪电般的一句话就出现。这个其实不是圣经的话，是我们在成功岭受训的时候，我们要上那个国军的历史当中一个教官说的。那个教官说民国38年的时候，蒋公撤离到台湾来，那美国发表对话的白皮书，就指责这个是蒋介石你的问题所造成大陆的沦陷。很多人就跟蒋介石总统说，那你就来答辩吧。那蒋介石总统就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一句话都没有为自己答辩。就是耶稣没有为自己答辩的这句话叫嘣，就突然在我的脑海当中去。那我就没有
为自己在辩解了，
我没有辩解，因为那个教官他们的一群教官已经围过来，他意思我辩解的时候我可能会挨揍的，那时候以前了啊，然后后来他就说，那就打电话给我们的部队说要回去要惩处我。果真我们回到部队的时候去，那我们的执行官就把我叫出去，出来，他就问我说，你今天干了什么事情，你有没有犯什么错？我说报长官没有，这个话我没有向他说。结果你知道很讶异的，我们的执行官就跟我说，好，那大概这个是误会了，那就回去了，就没事了。我就这样回到，我也没有得到被任何的惩处，也没有什么之类。我那一次的经历当中就知道说，好像有一位上帝他在保护我。这个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不是熟知圣经，或是我已经是觉知相信的人，但是竟然会有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一句话就跑在像那个闪电一样，我觉得那就是闪电，砰，就在我的脑海当中。所以让我说，他说那蒋总统说都没有为他自己答辩，那我难道需要答辩什么吗？于是我就没有说这样子。
那我想问牧师哦，您刚刚讲到这一切，我想都是经验的累积，然后这些经验的累积都跟你在查经班所遇到的那一位耶稣，大家对他祷告的那一位耶稣是有关系的。
是，
但又是在怎样的关头，你真正的说，耶稣啊，我愿意成为相信你的人，我愿意一生成为你的门徒，愿意为你而活，这个是什么样的阶段发生的呢？
是，那后来我就有机会回到 教会去。那刚刚好其实是在一次范大林长老的布道会当中啊、他们就我那时候其实我也觉得我已经有心理预备好，然后就他们就来呼召说愿不愿意相信耶稣，我就觉得我愿意，
嗯，
而且那个愿意是非常斩钉截铁的，因为我相信我信的是一个真的，而且还有保护我，而且看顾我，所以我就决定。当我决定信耶稣的那一刹那，你知道，我真的心里面觉得，我心里面好像一个好大的石头这样掉下来，
嗯，
就是好像很多的重担，就卸了下来，
真的可以交给这位上帝。
然后我觉得我要相信，哎，我要相信这位很真实的这位上帝，这样子。
我在这边有两个问题想要提问一下杨牧师，一个是从您第一次走到那个教会门口到你真正决定你要相信耶稣，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呢？
大概接近一年。
接近一年的时间，所以说这中间有一个寻求的过程。
是。
再来另外一个是，当您真的很确定，像刚刚你讲的这个决定要相信的那个当下，其实是非常肯定的、哦。在这个肯定之下，你有没有过心中的这些顾虑？说，哎，我爸爸会不会怎么看我？或者是我阿嬷从小是烧香拜拜的，如果我信了耶稣，他们会不会跟我决裂？或者说，我就跟这个所谓华人的这个传统文化也要画一条线？当时有没有这个想法呢？
我比较没有。那可能这一方面，因为我在家里又是长子，
嗯，
然后我爸爸对我的基本上就是不太管这些了、
嗯、是。
然后我还是虽然说我很怀念我的阿嬷，但是我知道我的阿嬷她很爱我，我也很爱她，但是我想我走这个这一条路啊、哦，我讲就是这是我的自己的决定。
是，
我就记得我的舅妈是信一贯道的，他就跟我说，哎，你信这个好像还不错哦。那我说我的表弟，他的意思是我的表弟表妹可以跟着我去信啦，然后就他不能信啦哦，就、嗯、所以就可以知道，其实在这一个环节当中，我觉得好像上帝也在慢慢的开路，让我觉得也有表现出一个比较很自然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特质。
一生最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作为一个19岁的青年，我想问杨牧师，在当时你就从一个残绿少年有真的变因着这个信仰而变得开朗，变得不一样了吗？
是真的，基督信仰就让我真的觉得好像心里有一个把握，就是觉得这位上帝是很真实的，因为我并不是那么容易来相信这位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上了大学之后以后呢我就开始变成很认真，来参加了学校的中兴大学的团契，也加入了教会，参加了台中的浸信会恩光堂。那我就觉得在那一段时间当中对我真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过去没有读过主日学，也没有受过基督教教育的这些的熏陶，借着参加团契的查经、教会的侍奉，的确对我的信仰生命有很大的成长进步。是，所以后来我觉得这个，我记得我是又是参加了第一届的青年宣道大会那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在阳明山的文化大学那时候参加。那时候因为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有机会去当老师或者是当辅导之类的。后来我们就参加了这个，在分组当中就去参加了这个能够将来未来做教育啊或者是辅导这一类的一个专责的。后来我也在那一个聚会当中，我也觉知说我愿意来做这一方面专业的，来能够来服侍
牧养更多的人。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 帮助很大的，在大学的阶段当中。
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当时刚信主的你在遇到了同样可能以前带给你压力的这些元素，无论是课业啊，或者是学校的人际关系啊等等的，当时你是怎么样子来应用这个新接触的这个信仰呢？
是我想能够有机会念大学，能够有机会参加团契教会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气。我也真的觉得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中，我非常的珍惜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努力。其实第一个碰到的是我那时候有了大学准备毕业以后，要对于未来方向的一些的
寻求
寻找，那我也不太清楚。那我先去考了预备军官，在那个过程当中这个虽然不容易，但是也侥幸的我就能够考到军官。我去了澎湖当了2年的兵。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寻求说以后要怎么办，要怎么去做什么。那我所以就想尽了办法要去参加各种考试啦或者是去有一些的国家的一些的考试啦，还有军队的一些的考试就去考。我有幸也考到了一些的有机会。但是因为我爸爸说那个这个去做这些什么，我那时候有考调查局啦，还有军情局啊，有机会能够考上。我爸爸说这个不行，这个这样子的工作会出卖祖宗啊所以不能做。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因为我是高职毕业的，那我的以前的导师跟我们都一直很好，他就说我们学校有老师出缺了你去看看能不能有没有机会去。后来他就推荐我去。不瞒大家说，其实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你要有一个教职啊，都要有一点门路的也就是说你要想办法。然后我其实我没有门路了，那我就觉得我也蛮希望能够有机会来去教书的，我就去跟学校方面跟校长都面谈面谈。后来感谢上帝啦，就是有这样的机会我能够回到我的母校去担任教职，担任老师这个过程当中也真是觉得好像就是有一个冥冥当中有一个上帝，有一只手就在那里引导。虽然我刚刚不跟你说我过去参加了，在这个历程当中参加了很多考试但是也有一些我考上了，但是就是觉得好像我的父母都觉得这个不太好这样子。
但老师这件事情父母是很乐观其成的，
对，他们非常乐意，对，他们觉得这个很好，所以就有机会能够回到母校去服务这也是对我来讲是一个
很大的肯定
殊荣。
是。那在教学的路上就如同杨牧师一开始想的，就是平步青云吗？
当然也不是如此，因为我们参加，刚才跟大家说我参加那个青年宣道大会当中就提到说，如果我们要当老师不是只是当一般教书的老师，我们要当一个福音的老师。所以我有这个使命。刚好那个学校的辅导就后来因为生小孩就离开了，所以学校的团契的辅导就没有人，他们就说你年轻你就去吧。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一边在学校教书，也一边带领就是学生团契，带领学生能够来信耶稣，也在班上略略的做了一些的福音的一些的行动这个都有一些的挑战。在过去比较封建的社会当中，对于好像在学校里面要讲这些的宗教耶稣啦，是一件蛮敏感的事情。那因为我们常常希望有新生能够加入团契，所以我们就会发一些的 这些的邀请卡啦、单张等等啊，就引发了学校的教官的一些的
关切、
对，反弹，后来也产生了一些的行动。其实还有一件最严重的事情，是因为我寒暑假就会带学生去参加冬令营啊、夏令营啊之类的啊，就有很多学生啊，在那个冬令营或夏令营当中就信了耶稣。啊，其中有一个学生呢，他就太感动了，他就觉得这个耶稣太好了。那他们家里面是拜拜的，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就希望他家里面能够相信耶稣，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基督是主的这样的一个啊经文卡，就放在他们家的香灰炉里面。然后又就在家里面呢、就放了一些的圣经的单章在他们家里面。后来有一次呢，这个家长就发现了，诶，他们香灰炉里面怎么有基督是主这样的东西，他就非常的生气、就开始来告到学校里面来，他认为就是一定有人教他的。那时候我就才刚教书才三年，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的主任就来说，哦，你是不是怎么样啊，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啊。那我们的校长就请我去个别约谈啊，就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这样子做会搞砸你的饭碗啊，啊，你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样子人家家长都来这里告了，他们还要找关系来怎么样啊。所以啊、他就说，那你就这个团契你就解散，然后你就不能再去了。哇，我说这个团契也不是我组的，我就跟我们校长报告说这个不是我组的。那他是说那你就不去。我说好吧，那我就先暂时不去。我就跟我们的学生讲，好、不仅如此，学校就派了教官去我们那个团契聚会的门口点名啊，就看有多少学生去，然后每一个团契的学生都要被约谈，然后去调查。这个有时候现在听起来很让人奇怪，不过在当时候的社会形态就是如此。结果后来很好笑的事情是跟大家说，就这些学生呢，后来就说学校的就是把他送去辅导室，说要给他们辅导。结果那个辅导室的老师说，这些学生都是好学生啊，他们要辅导什么呢？后来他们去派来这个团契当中，就是派教官在团契聚会的门口点名的这样的事情呢，他们也觉得，教官也觉得这个也很奇怪，这也不是什么，这些来学生都是蛮乖的蛮好的学生，怎么会就是学校还要派他们来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上帝都有一个公理在那个地方了。所以这件事情呢，虽然被重重的举起了，可是被轻轻的放下。那我也没有被惩处，我就是被警告啊。然后后来就说叫我不要去，后来我不要去了两三周哦，
后来又恢复
啊，对，后来又恢复，因为就没有教官再来了，就教官他们也觉得事情太多，来这里看这些又不是犯法的学生，怎么之类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慢慢的化解。不过也让我觉得，就是说要当一个所谓的福音教师也不是这么容易的啦。
那牧师，我这边想请教您哦，刚刚您其实直接告诉我们了，这件事情的结果，但是其实这中间还是有两三周的等待期，是一个过程。那在我听起来，其实这两三周可能对您而言，天平的两端，一边是上帝曾经为您在您的职涯上有一个很棒的开路，然后这个结果是可以回到自己的母校去当老师，不但是最好的结果，爸爸妈妈也开心，然后这是上帝的带领，您非常清楚。但一方面是您曾经在青年宣道大会上，您接受了上帝而来的呼召，说我要做一个福音教师，
是
我愿意带领我的学生，可以不但是教导他们功课，也教导他们生命。
是，
同时这两件事情现在对撞了，在这件事情上爆发出来，你有没有在那个当下对上帝提问说，主啊，如果这一切是你的心意，你会怎么样带领我，你会怎么样子做在这当中，让你的旨意执行在其中呢？
是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做了一些的反省，当然我也去跟这个当时这个学生的家长，我也去亲自去他们家跟他们解释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说去参加冬令会都是好的，
嗯，
我们也并没有一定说要叫他们要这么样的做，后来也这个让这个家长也比较缓和。那另外呢，是我有我的同事也站出来为我伸冤，我也觉得，因为他们当时就觉得这个杨老师这么好，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来对待他？所以就好像一方面是我自己也有一些的调整啊，一方面也有一些的外在的一些的助力的帮忙，然后我觉得就让这件事情虽然好像是刚开始看起来是非常的严重。因为这个可能会上报啊，可能会造成说老师在学校传教啊等等等等这样子的一些的问题呢，就慢慢的化解了。所以我也觉得蛮感恩的啊，有这样子一个历程。让我也觉得我要学习说虽然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也可能也需要有一些在为人处事上面也有一些要需要注意的地方。
今天很高兴哦，杨良楚牧师可以来到云彩飞扬分享自己生命的转变，从一个学生苦闷的少年到如今他服侍上帝非常多年，他现在回首他过去所做的，除了是上帝的带领与帮助之外，真的也是充满了对上帝的感恩。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杨良楚牧师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也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凯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 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近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近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